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去掉执着圆满之心的反思和体悟。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指出，有的学员根本执着一直没去，这就是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的问题。师尊这一教导使我震撼，我立刻努力回忆自己走进大法时所带的人的观念和向往，寻找自己的根本执着。1997年，我第一次静读转法轮，师尊的开篇第一讲的题目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极大地吸引了我。当了解到修大法既能圆满还不用出家时，真是喜出望外。就这样，我如师尊所说的那样，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走向圆满。所以我的根本执着就是执着圆满。几年来，由于对这根本执着缺乏认识，而导致在修炼路上出现了许多曲折，最后跟头把式的走过来，教训是深刻的。我重新学习了师尊近年来的有关讲法，对自己的根本执着进行了反思，有了一些体悟，现将它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并请给予指正。一，我认识到了根本执着的隐蔽性。师尊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文中指出，我在讲法中讲过，如一个学生只要把学习学好，就自然会上到大学去，执着于大学本身而学习不好是上不了大学的道理。一个修炼者有圆满的愿望没有错，但思想放在法上，在不断的修炼中不知不觉就达到圆满的标准。从中我明白了学好法、正实法与修炼圆满的关系，再一次深刻地理解到无求而自得的重要法理。师尊这一教导当时对我有很大触动，我也告诫自己今后再不能执着个人圆满了。遗憾的是，由于自己学法不好，悟性太差，没有真正认识到执着圆满的危害，更没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的根本执着。尤其错误的是，没能全面准确领会师尊的教诲，片面理解和强调了一个修炼者有圆满的愿望没有错这句话，不知不觉中将其作为迁就掩盖执着圆满的借口。就这样，这一执着一直在起作用，在表现，做事顺利了心生欢喜，想着这下可以提高层次了，受到挫折很灰心，担心这下不能圆满了。2000年我去北京正实法时，听同修说正法要结束了，到天安门是向老师报道去，所以在我打开横幅前，面对天安门默默地说，师父，弟子来向您报道了。其实这句话里就隐藏着一颗心，师父，大家圆满时可别落下我。几年来就是这样牵挂着自己的圆满，然而总以为这只是良好的愿望，没有意识到有什么执着。正如师尊所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察觉不到转法轮，这指出了我执着圆满的隐蔽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修炼中过不好关时，自己也知有漏，但只是找到了一些表面显现的人心，没有深究产生这些的深层原因， 而深层原因可能就在于执着圆满，所以这种执着往往被其他显露出的人心掩盖着，它却隐藏很深。二，我看到了执着圆满的危害性。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严肃地告诉我们救度众生的深刻内涵。师尊说，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了，你们的修炼绝不是为了个人简简单单的圆满问题，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对你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你们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每一个庞大的天体大穹中的众生。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慈悲和无私无我的高尚境界，始终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走正自己的路。如果执着圆满，就很难跟上正法的进程。执着个人圆满，其实质仍是为私为我，必然患得患失。就在师尊北美巡回讲法中，有学员提到这样的问题，大陆学员出来弘法，那肯定就要被抓，如果不弘法呢，又怕在正法过程当中影响自己的层次，大陆弟子如何把握？这就是那种既执着个人圆满而又怕心重重的复杂心态的典型反应。师尊说，这两种思想都不对，不出来弘法呢，怕影响层次，怕影响提高，怕影响圆满，怕影响这个，怕影响那个，而不是真正的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看问题。事实上，因为这种复杂心态而影响正实法的不是个别现象。例如，已经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仍然有人明知大法好，但却胆胆突突，走不出人来。仍有人以不参与政治为自己不能积极推九评、促三退找借口。仍有人表面上也在做事，但缺乏救度众生的紧迫与热情，所以执着圆满就很难跟上正法的进程。如果执着圆满，就必然会滋生和牵动各种常人之心，很难做到正念正行。例如在追求上层次见威德的意识驱使下，有的同修在正实法中参入了正实个人的因素，显示心、妒忌心表现明显，有的同修做事的心很强，往往对三件事顾此失彼，甚至贻误学法。有的同修不能用大法圆融自己的环境，包括家庭，造成不良影响。在祈求早日圆满、离开尘世的意识支配下，有的同修产生对时间、对预言和寄希望于常人的执着，造成了心态不稳，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越最后越精进。这一切都是因为执着圆满而出现的漏，都可能被邪恶钻了空子。不是有些看来做得很好的同修遭到邪恶的绑架、迫害，或被病魔严重折磨，甚至失去生命吗？我想，其中有些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到邪恶的迫害时说，他能迫害学员，他不就是能钻学员执着的空子，才造成他对学员的迫害吗？包括有些学员身体不舒服，甚至于搞得好像病挺重，有的甚至于先过世了，这其中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也有自己真的不能够做得那么正，真要做得那么正，什么都不敢动。如果执着圆满，可能形成对正法的障碍。师尊在2000年针对执着圆满而发表了去掉最后的执着，我悟到执着圆满不是个别现象，一个人想、两个人想、三个人想，那也不是回事。如果整个大法弟子更多的人大家都在这么想，那是不是一个强大的心、强大的障碍呀？北美巡回讲法在正法的最后时期，如果有许多同修都有这种执着，而且很可能是根本执着，不仅会对正法产生干扰和障碍，而且给旧势力继续迫害大法以借口。师尊早在《走向圆满》一文中就告诫我们，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 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所以如果不尽快去除对圆满的执着，其危害不仅使自己不能圆满，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影响整个正法进程，延误救度众生。三，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去对圆满的执着。怎样去除对圆满的执着呢？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教导说，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抑制它，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并没有实践去修。所以对于执着圆满这颗心，只能是修掉它，而不是想掉它，只能在做好三件事的实践过程中把它修掉。首先要重视学法，要坚信法能破一切执着这一法理，只有学法才能识别并找出这一执着，才能站在法的高度认清它，才能以法为师，对照自己主动修去这一执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实践过程，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就是修去各种执着的过程，当然也就是修去执着人心从而圆满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持久的对执着不断暴露克服的过程，因为呀，长时间养成的东西也被旧的宇宙生命压下来的因素层层分割，所以呢，每突破一层去掉一层，突破一层去掉一层，突破一层去掉一层，所以它越来会越弱，越来越少。2005年旧金山讲法，所以要彻底修掉执着圆满这颗心，必须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持之以恒。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几位同修被迫害后想到的。不久前，我们地区有几位同修被绑架，经过整体大法弟子共同反迫害与向当地揭露邪恶，使这场迫害在一个多月后解体。但在这次整体正法过程中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看到了我们很多不足的一面，再次把它写下来，期望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们整体能更成熟，走得更好。一，是躲还是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当听到有几位同修被迫害，其中一人是协调人时，一时间我们整个地区的空气都紧张起来了。有的学员跟别人讲暂时停止讲真相的事，这段时间悠着点儿。有的学员也不敢到别人家去了，也不让学员到自己家来。有的认为被绑架的学员与自己有往来，怕邪恶找上门，躲亲戚家去了。有的学法小组停止了，总之人心惶惶，认为邪恶又疯狂起来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干什么来了？不是来正实法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来了吗？在环境宽松的时候要讲真相清除邪恶，在邪恶迫害疯狂时不更要清除邪恶吗？何况同修在被迫害之中，我们能袖手旁观吗？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严肃指出，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啊，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宇宙中这是第一称号，第一伟大的生命，你只管你自己得度，那能行吗？那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啊？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正实法了吗？大法给你好处你来了，大法蒙难你却躲起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谈什么在家学法？迫害中众生都被毒害着，你还躲得住？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去讲清真相？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这就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李洪志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大法弟子就是这样的修炼人。如果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每个学员都只顾自己，那邪恶只会越来越猖狂。
师父告诉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那怎么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呢？师父在《清醒》一文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由此可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否定迫害，清除邪恶，才能使我们更安全。靠人的办法躲是不行的。那么师父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在法中师父讲得很清楚，目前大法弟子要做三件事：一是学好法，修好自己；二是发正念，清除邪恶；三是讲真相，救度众生。师父说过，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那么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是在围绕中国大陆的迫害在揭露，那我们自己对身边同修的被迫害都不管吗？其实当出现这类迫害时，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向当地揭露当地的邪恶，这样才能及时解体共产邪灵对整体的进一步迫害。二是互相指责，还是找自己修自己。当我们到一些学员家里去协调整体破除邪恶的迫害时，有的学员说，被迫害的 A 同修不适合做协调人，他负担的东西太多了，他喜欢丢东忘西。有的还说，被迫害的 B 学员总是好走极端，别人说他什么他都不接受不改等等，一味责怪同修。师父在法轮佛法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讲法解答中说过这样两段话：修炼中学员是一个人群，各种没去掉的思想都会反映出来，大家如果不想向内修，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状态。所以一个地区出现这些问题，那肯定这个地区学法有问题，是凡参与的都有责任，都没修好自己，最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很多事情大家协调起来会更好，我希望你们更少的把精神头用在谁长谁短、谁好谁坏、谁怎么样怎么样上，把你们的精神头都用在正实法上，大家都能协调起来做好正实法的事，那是树立你们的威德啊。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当然有些人是有问题，是应该说，我们应该本着对法负责，以法为第一位，善意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绝不是用常人的办法。其实通过我们后来的以法为师，用法来对照真正的修自己的时候，发现这次学员被迫害，表面上是他们本身固然有执着有漏，那只是原因之一，深挖根才发现是整体平时都不替别人着想，不提高心性，没有把自己应尽的责任负担起来，从而促成了这场迫害。原来在此之前，我们本地传资料一向是协调人单线联系，其他的学员层层往其他学员那里传，但因为渐渐的有的学员出现了各种执着及怕心，不愿提高心性，有的不愿主动到别人那里去拿，怕某某小区的门卫，有的不愿去送，怕碰见某某学员的家人，有的认为自己家跟协调人的家很近很方便，不想从别人那里传过来，便让协调人直接送上门，还有的外面一有风吹草动，不在法上认识，不修自己，本来由自己去送的也不敢送了，于是打乱了原来有序的传递途径，加大了协调人的担子，以致该协调人本来送两三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发展到送六七家，花费了大量时间不说，也没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要送的太多，经常忙中出错，丢东忘西。还有的学员没有收到资料，竟到该协调人的家里去拿，以致其家里经常有学员进进出出，使他的家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引起周围居民的注意。更重要的是，有的学员看到这些问题后，没有从法上认清这一切，及时从法上提高，把这些矛盾处理好，以致恶性循环，而最终导致这场迫害的发生。三是用人心看问题，还是用法来衡量？ 在这一次整体反迫害中，我们发现有些学员总是用人心看待周围的环境的变化，看待学员的被迫害。当一有学员被迫害，洗脑班一开办，马上有的学法小组便停止了，有的同修间也不大走动了。所谓的危险期一过，又开始该干啥干啥。平时轰轰烈烈，还认为自己也跟上了正法的进程，三件事也在做，只是浮于表面。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一听到风吹草动就随即起伏，这难道不是典型的人的表现吗？一个伟大的神佛会因为外在的形式而动心，而心神不宁吗？大法弟子看问题，分析问题，就要是修炼人的心态。除了平时同时做好三件事，出现具体迫害情况时，也要首先想到自己发正念，用邪恶迫害的信息揭露邪恶，向当地民众讲清当地真相，同时通知学员帮助这样做。这场迫害不是人对常人的迫害，就像人有病了，真正的原因是另外空间有灵体，当发出功能铲除它时，表面的病便不存在了。其实每一次针对学员的迫害都是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只有通过发正念讲真相，学法提高心性，才能铲除他们，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讲道，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对于那些正念强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相比较，你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只能停在人这一层吗？我是在领你们修炼中走向神，认识上渐渐地走出人，超越人，达到生命圆满升华为目的的。师父在去人心中讲道，有一些学员就是不重视学法，经常把大法学员中出现的什么情况都用常人心来认识，不只是表现在盲目崇拜上，其实这种人心的表现是修炼人与常人的真实体现，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修炼中的麻烦，干扰正实法与学员之间在法上的互相协调。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一定要重视学法，认真学法。还有通过这次迫害，发现有的同修在法理上认识不清，有的学员在正常情况下讲真相滔滔不绝，在邪恶面前却什么也讲不出来。还有学员现在还问，要是邪恶问酒瓶是从哪里来的，该怎么样回答？师父在法理讲得很明白，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为什么要想邪恶问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想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不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在任何时候我们只管正实法，救度众生不就够了吗？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道，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正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有多少学员做到了恶警说什么都不听，只管讲真相揭露邪恶呢？我们是来证实法，而不是证实邪恶来了。有的学员一到洗脑班里就转化了，一回来就写声明。还有一些学员是明明白白的转化，也就是说知道大法是好的，知道转化不对，但因为各种执着，有的怕受苦承受，有的怕坐牢， 也有怕失去利益和人中的安逸生活，因此向邪恶妥协。老是这样反复，能修圆满吗？修炼人放不下生死，那怎么能行呢？修炼可不是儿戏。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解答中有这么一段话：可是有一点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呢。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一下变不好了，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大家正念一定要足，虽然没过好一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什么是突然间转向变不好了？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我个人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邪恶妥协。我们当地一位学员是妥协回来的，他后来跟我说，当时妥协后晚上睡觉，在另外空间有三根烧红了的烙铁烙他的身体，醒来他身上火辣辣的疼。我们地区整体之所以在迫害中会出现这么复杂的现象，其实归结于两点：一是整体没学好法，二是没有扎扎实实的在法中修，也就是没有真正按法做，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没有对照法衡量一下是不是符合法。环境中有这样一段法：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的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其实每次对整体的迫害都是我们在一段时间放松了要做的三件事造成的。很多同修在发生这次迫害前，有的练功每天不能练完，有的一天四次的正念都没发到位，讲真相也像是完成任务一样没有尽心，有的学法小组一直不能组建起来。虽然整体这次对当地的正法在师父的呵护下完成了，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我们应该重视正法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反映出诸多问题，我们每个学员是否意识到了我们离法的要求还很远。不管怎样，只有每个学员都能在法上认识法，我们才会越来越成熟，这是我们从人走向神的过程。最后用师父至加拿大蒙特利尔法会上的一段话结束此文：我们的法会就是在不断的总结，在证实法中，在大法弟子修炼方式实践中还存在着不足，发扬好的经验，加强正念，使大法弟子的事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重视常人中的安全措施。一个同修搞了个家庭资料点，不太注意常人的安全措施，激光打印机不加防电磁辐射的防护设施，与其他同修交流时手机不关机，更不用说把电池取出来了。其他同修善意地给他指出来时，他总是大大咧咧地说只要心正没事儿。他一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做法，其他同修说服不了他，只好悄悄帮着发真念。虽然资料点运作一两年了没出什么事，但不等于这种认识是对的。激光打印机和手机的安全使用问题，明慧网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还要符合常人这一层的理。像电能打死人，汽车能压死压伤人，从高处摔下来会摔死摔伤人一样，激光打印机的电磁辐射能被检测到，手机可以被监听，都是常人这一层的理。只要心正就没事儿，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依靠高于常人这个层次的东西来解决用常人的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依靠师父和大法来给我们解决常人中的事情。同修就没有想一想为什么心正就没事呢？我是这样认识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实际上是师尊时时刻刻都在为了我们的安全慈悲呵护着我们，没有出事是师尊慈悲呵护和其他同修发正念的结果。我们经常说 要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我们能用常人的措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要让师尊为我们操心呢？作为一个真修弟子，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师父说过，他们的目的是要淘汰一些世人与他看不上的学员。我在想，旧势力为了维护旧宇宙的理，真是安排得非常细致。他们很执着他们的安排，麻木地干着，死不改悔地干着，千方百计把大法弟子往常人中拉，邪恶的劲头真可谓大。在最后的正邪大决战中，大法弟子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劲头如果不更大，就会被邪恶拉回常人中，甚至毁掉。我们真得好好听师父的话，越最后越精进，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马虎。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关于交流的一些想法。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修交流我的想法，话还没讲完，其中一位同修就建议我该如何去思考。可是我觉得我还没讲完我的整个想法呀。所以我们就辩论起来了。最后那位同修说我太主观了，当时气氛有些僵。在旁的同修说，这种事我看多了，我都能想得到你们会如何对话，当时的交流就这么结束了。事后我想想，我的确有不足之处，我不能因为别人没让我讲完我就急着为自己辩解。有时在彼此对问题认识不同的情况下，无法用言语使对方一下子明白细微部分的思维，也不应该急着去说明或辩解，因为这不仅仅也是该做到的一种忍，而且遇到矛盾向内找而不是向外推，是大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另外我还想到，我们大法弟子不断地在法中熔炼着，有时心性提高得很快。今天若看到同修有这种执着，那种不足，也许下次再见面时他已经去掉了那颗心。所以我们该抹去对同修过往的印象，每次交流都是全新的开始。
关于农村资料点存在的问题与同修切磋，长春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资料点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在大陆广大的农村的正法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可是目前农村资料点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潜在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农村资料点如虎添翼，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一、资金的问题。由于邪恶的所谓经济上搞垮对学员经济上的迫害，使得很多学员经济上都很困难。本来大陆农村的农民生活水平就极低，再加上邪恶经济上的迫害，所以农村资料点的组建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短缺的问题。资料点在运转过程中，耗材的费用、机器的维修等处处都需要钱。有时资金供应不上，但又要及时地将经文、名讳、真相等资料送达学员手中，这使我们的同修在经济本来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钱，毫无保留地用在正实法上。当然，我们很多同修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记得名讳网上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
说一个农村老同修生活很不富裕，但他把自家鸡下蛋卖的几元钱交给同修，并说钱不多，但可以多做几份真相。有一天人出门看见真相后一下明白了，就得救了。看多么朴素的想法呀。同修呀，当我们手捧师尊经文、明慧周刊及真相资料时，我们可曾想到，这是资料点的同修在经济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来又传到我们手中的呀？我们真的是在坐享其成呀。有的同修把用于法上的钱说是捐献付出，我认为这些说法不恰当，因为我们现在无条件的、不求任何回报的自愿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史前在师尊面前许下的宏誓大愿，现在我们只是去具体兑现而已，所以不存在常人在集资要求的前提下的那种捐献付出概念，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也是在为我们自己而做，为我们自己的将来而做。我想我们的同修如果都能在这个问题上提高升华上来，那么我们资料点的资金就不成问题。二，安全问题。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正法的整体形势在逐渐好转，但是邪恶还存在，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更要注重安全问题。特别是作为农村家庭资料点，因为农村和城市差异很大，农村居民不同于城市居民封闭的交往关系，农村村民交往密切，来往频繁，村民中如果有一家有个大事小情，不到一天便会传遍全村，所以作为一个农村资料点，要想长期健康顺利的运转，注重安全因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本地资料点成立之初，除家庭资料点成员外，另有两人承担资料传递和协调工作。资料点运转两年来，目前本地仍然是只有这两人之情。就连这两位同修的家人，虽然他们也都是大法修炼者，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毫不知情。我们能够长期坚持地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时刻想到要为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自己负责。以前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了，值得我们每个同修去深思。过去有的农村资料点就是因为不注重安全因素，不修口，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迫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还有的农村资料点也是不注重安全因素，同修们都不注意修口，最后是知情者越来越多，直到弄得满城风雨，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资料点挪走，再重新去开创另外一个环境。根据上面几个鲜明的例子，我个人认为作为农村资料点，不宜让过多的人参与，知情人过多必然加重了不安全因素，同时也给家庭资料点成员的心理上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影响了其正常工作。另外，为了全面考虑，参与资料点工作人员的选择上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挑选学法基础好、心性比较稳定且热心做这件事的同修担当此任。目前集体学法小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许多新学员和调队的后又重新走上来的学员陆续参加学法小组，但是心性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在集体学法小组中，同修在资料点的来源和去向上一定要修口，不问来源，不查去向。同修们在有必要切磋资料点及传递方面的问题时，切记一定要隐去资料点同修的姓名，以同修二字替之。资料点之间联系时，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用电话，我们可以吃点苦见面谈。我个人认为注重安全因素不是怕，而是大法弟子的理智和智慧，是理性的表现。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同修们用鲜血付出的代价，用生命铺就的道路，难道还不能够让我们警醒吗？所以我们真应该反思一下，吸取血的教训，尤其在修口这方面为自己把好关。让我们重温师尊经文理性中的一段，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三，协调问题。 目前农村资料点在广大的农村呈遍地开花之势，那么资料点之间的默契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对方在工作上出现纰漏时，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去指责，而是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默默的去圆融补充，帮助其将问题解决。当别人给我们的工作提出问题时，我们应该冷静地向内找不足，而不要在强烈的执着心的指使下激动地向外找，心理不平衡，进而对对方抱有成见，产生隔阂，以致严重地影响了救度众生这件神圣而伟大的事情。师尊在转法轮中明确指出，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其实师尊早在1996年9月9日发表的经文《再认识》中更是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同修呀，当我们遇到问题都向内找，无所求的默默相互圆融、相互支持时，所形成的强大的整体是让邪恶非常胆寒的，因为他们在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之场中将无处躲藏，直至被彻底销毁。而当我们心性有漏，在邪恶制造的所谓矛盾中同修之间发生内耗时，邪恶此时正在暗地里窃笑他们的阴谋得逞。四、发正念的问题。大家可能多次在明慧周刊上看到针对资料点同修发正念的倡议，可是绝大多数的倡议都是资料点的同修遭到迫害后提出的。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同修根本没有针对我们的资料点发过正念，因为资料点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邪恶的黑手烂鬼虎视眈眈，时刻伺机破坏。那么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力量，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资料点同修，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行。我想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要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如果我们的同修都能够经常做到针对资料点和资料点的同修发正念，清除干扰，资料点就能在更好的大环境中运行，就不再是少数几个同修独自支撑所有的事，我想有些迫害事件也许就不容易发生了。我们本地资料点从成立之日起，我就和本村另一知情同修经常针对资料点近距离发正念支持，两年多来从未间断。在此，我建议同修在平时发正念时可适当加上一念，正念加持资料点同修，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行，彻底铲除迫害资料点及资料点同修的一切黑手烂鬼，无所不包，无所遗漏。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沙大法弟子的文章，就特务问题与长沙同修切磋。从2005年11月以来，长沙发生了一位同修被非法绑架三天后出来，一个月后五位同修同时被非法绑架的事件。这两件事情发生后，长沙市同修见面谈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特务、叛徒、出卖。到目前流传的被称为特务、叛徒的同修已不止两三个，某些正常运转的资料点停下来了，学法小组也有暂时停止的。两个多月来，严重地影响了长沙地区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工作。一种强大的波动发生在长沙大法学员当中，这两三个月来传言越演越烈，到目前大家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此情况， 我想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长沙同修交流。首先，我想说的是，因为师父要尽量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对于特务叛徒的确认和界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要本着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做。对邪恶用各种流氓手段钻空子搞迫害，保持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们不要给任何一个想破坏的特务有可乘之机，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清醒的神念来除恶。但是在同修中宣布某人是特务，必须是多方考证，证据确凿才行。大家都看到了，明慧网上宣布的两个特务是证据确凿，还有美国 FBI 的证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就宣布了这两个败类。我建议同修不要几个人觉得某人像那么回事就散布给同修，出现疑心后随心耳化的情况很多，同修都有体会。如果把握不好，不但伤害同修，加大同修们的间隔，更甚者这种内部混乱直接影响救度众生，这是邪恶最想干而干不了的事。在此希望长沙市同修冷静下来，如果不是直接了解情况也没法去证实的话，就请保持客观态度，不要随便下断言，也不要轻信传言，更不要被此带动生出各种常人心。同时不要忘记，遇到矛盾和对什么事动心的时候都要向内找自己，修炼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修炼的因素。为什么邪恶能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表层和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每个涉及其中的长沙大法弟子的心性上的漏洞有哪些？长沙出现这一连串情况，先是邪恶绑架，后是内部波动，每个制造或传递或听说这些信息的同修，个人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看一看自己的原因，自己的问题。每个同修的心性有漏和不足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任何外在的邪恶的形式，不都是因为我们有各种没修去或没认识到的人心吗？为什么忽略了看一看自己？谈到这些还不能下结论的特务叛徒时，是保持了理智、客观和正念，还是带动了怨恨、不平、害怕及其他常人之心等等？这次出现的问题暴露了我们以往积累的不足之处，我们好好向内找，可以反过来把它作为整体升华的机会。我们真的要整体走得更纯正，就必须在每件事中修自己，加强正念。另外请同修一定注意电话安全，以前资料点同修电话和在家弟子固定电话可以对打，很多同修就更不注意了，很少有同修在必要时取下手机电池，这样邪恶要掌握我们的情况真的很容易啊。为了同修和自身的安全，这方面的意识一定要加强。通过电话窃听或监听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主要方式。希望同修看一看明慧网上关于通讯安全方面的技术文章。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否定所谓的两会敏感时期。最近又要召开所谓的两会了，一些地区出现了迫害加重的情况，这简直已经成了流氓恶党的恶习和色厉内荏的体现。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全体国内大法弟子应该正念否定所谓的两会敏感时期，不承认迫害的加剧，更好地讲清真相。随着大家深入的讲真相，退党人数不断增多，酒瓶传播更广，邪恶已无力招架。从目前国外弟子打电话的情况看，多数恶人吓得改号或停机，有的不敢接，有的谎称打错了，有的表示不再干了，他们已经不敢猖狂了，身边越来越多的报应使他们胆战心惊，邪恶已经难以为继了。从国外媒体的情况看， 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开始大篇幅正面报道大法以及揭露中共的邪恶，使中共邪党越来越孤立。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默认了所谓的敏感时期，认为邪恶肯定会加剧迫害，就会无形中给了邪恶苟延残喘的机会，使我们承受不该有的损失。回想长春电视插播后，邪恶大肆迫害，我们长春大法弟子没能很好的正面否定迫害，甚至减少了讲真相，减少了互相联系，使得邪恶异常疯狂，损失很大。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教训了。邪恶的各级头脑们聚集北京，给了我们大量正念铲除邪恶的良机，请所有大法弟子抓紧一切时机，充分地讲清真相，传九评，劝三退，同时请所有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大法弟子有针对性地整点发正念。国内媒体会充斥所有的两会报道，使常人厌烦，正是我们推九评的好时机。让我们大家一起理智、清醒、智慧地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以讲真相经验介绍，在人民币上写真相劝退效果好。由于人民币还在流通，在上面写真相能起到人传人的效果，而且即使有人暂时不接受，但他不会丢掉。我建议可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同面额上写不同的真相。一般在小面额上容易传递，如果有10000人再这样做，每天5张1元的，一年就是1800万份，而且平均每份传10次，那就是1亿到2亿次，可征集大家智慧，取好的劝善素材。我写了一些，每份必写的有：天灭中共已开始，人人退党保平安，退党安全免费电话，美国1-800-608-3158，传真美国1-301-916-2364。其他内容要经常变化，如九评引发退党大潮900万，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天要灭中共恶党保平安退党团队，退党自救退党救国，中共不等于中国，没有中共中国会更好，看九评传九评好运伴君行，看九评时正邪灾难来时命能保，天降九评奇书揭开恶党画皮，未来在于你的善恶抉择，善恶的抉择就在你的一念间，不要错过得救的机缘，生与死的抉择并不难，还犹豫什么呢？等等，希望集思广益，多多建议，做得更好。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Passion grows in our hearts.